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欢迎光临宝岛新故乡，我是 Amos。 那今天邀请的朋友也真是蛮妙的，就是在我是不是在一个大雨的台中学习，然后那天下大雨对，这边认识他，我才发现哇，原来台中住着一个那么厉害的出版人。
对对，
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方寸文创的这要怎么讲，总编辑吗？
发行人。对，
发行人严少鹏。好，那朋友都叫严大少嘛。
是是是
比较好奇，就是你刚刚我们也在聊到说你跟你的太太都不是台中人，
是，
但是为什么会移居到台中来呢？
就是在我在台北刚好房子租约到期的时候，然后我在找房子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脑洞大开，就觉得我又不用进办公室，为什么我要被绑在台北市？
也是，
我可以全台湾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因为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公司嘛。
对
对，然后就开始评比各县市六都然后开始评比，后来就选中了台中。这样，
那选中台中的理由是什么？我都很好奇。
就是位置比较适中，然后天气比较好。嗯哼，那时候最后面就是台中跟新竹在选嘛，
台中跟新竹在选，
两个在评比这样。新竹的朋友很凝重跟我讲说，冬天你就会后悔
哦，因为那个风。
是，
但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去新竹散步的。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啊，那同样的原因也是风
哦，会比较微风，比较凉爽。
对，它新竹就是有风，走散步起来就是舒服。对啊，那不过我们今天找少鹏来聊聊的时候，就是聊出版嘛，
是，
这件事情。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都很好奇的，就是每个人呢，就是你们家里的书架到底有哪些书哦？因为以前可能都是因为如果要开书单的话，可能都是因为某些原因，为了某些人去开一些推荐书单。可是今天呢，就是以严少鹏这三个字为名当成一张书单的话，这个书单上会有哪些书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读书比较扎实一点，然后加上我本身做出版，
那出版也很扎实。
对，所以我会在意愿上、兴趣上以及工作上，我会需要尽量多涉略一些书。所以我在看书会有一个蛮特别的状况，就是比方说我去图书馆借书，我不是直接走到哪一个类型或哪一个我喜欢的书，我就直接到他的新书区，直接去从新书区里面找
寻宝。
所以我不会说限定说我一定只看小说啦，我一定只看社会类的书等等。所以我大概原则上大概除了参考用书啦，什么语言学习、电脑这种比较稍微一点专业的书之外，大概什么书都会去看一点。
是，那如果说要提几本书，说是因为这些书形成了今天的严少鹏，那会有哪些书？
是，那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想说比方说像我出版社，我出版社我大概主要出三种类型的书。一个就是比较知识类的书，
对，
我们说所谓的知识含量度比较高的。另外一个是比较社会科学、人文史地，比较社会议题类的书，这个像这种题材的书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较心理励志的，个人传记的这一种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所以这类型的书是我自己也相对比较喜欢看的书，然后我也把它变成我出版社主要经营的一个方向。
是，那是怎么样开始出版工作的呢？尤其是更好奇的是变一个独立出版人嘛，应该可以这样讲嘛。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说来都很多巧合了，就是说因为我是师范体系的第一届自费生。那师范体系如果大家比较熟悉，它就是以前会有公费生，那公费生你毕业之后就必须接受政府的分发，
就要去当老师，
不然你就要赔钱，因为你学生时代的学费以及零用钱是政府给你的。
是，
那因为我是自费生，所以我在毕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成为首届有不当老师的选择。
对，
那我当然也经过实习试教的一些历程，我也拿到教师证。但是在试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不是那么喜欢当老师。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情况可以拿来形容，就是我们当一个新鲜人、一个年轻的老师到了一个学校，学生对你都会非常的好奇跟喜欢。他会非常喜欢你，会想跟你互动。
对，
那下课他们就会来围着你。
对，
但是我发现我上完课下课之后我不太喜欢学生来找我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可能跟学生的我自己的互动性没有那么的，我自己没有那么主动想接近他们。
嗯哼，
哦、那时候学生都很，我私交的时候刚遇到学生都很乖巧，
是，
所以并不是说我遇到很难搞的学生，造成我对这个教育有一点反感，不是，是他们也很好，然后也很喜欢你，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办法回应他们的
热情，
热情是。我就发现，哎，那这样我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做很久。
嗯哼，嗯哼。
哦，那我就很快的就觉得，那我们就试试看找别的工作。那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毕业的，
哼，
那第一个工作就自然而然就会往跟书相关的编辑去找。
对，
哦，然后就丢了很多履历，那时候也很难找到履历，因为我们是师范体系毕业的。
嗯，
很多我相信，我如果现在当主管去应征，我看到师范体系毕业的，我未必会录用他，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会想当老师。他来这个出版业，
或者说他明明可以当老师但却不当老师，一定有什么问题，
对，他应该待不久之类等等的。哦 OK， 但是也这种也是因为我刚好可能师范体系的关系，我的第一个工作就到了三民书局去。
哦，难怪。
对，因为三民书局它有一部分的书是大专用书教科书，然后以及一些古籍嘛，唐诗三百首文官子这种书，所以他刚好也喜欢我这样子的一个学历吧，
是，
所以我就进去了那个出版社，然后就在那边待大概七八年，然后又到后来又想做做看一般书，
是，
所以我离开到了时报，
是啊，时报文化，
到时报文化去，然后就时报待大概四五年左右，那时候也想说，哎，又想转换跑道，然后刚好在跟一个前辈，就是协乐文化的韩松林，
是，
他跟我聊的时候刚好聊，但因为我刚好在面试过程的时候刚遇到有一个品牌，他想要创出版品牌，
嗯，
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创出版品牌的经验，这个选这个好吗？然后刚好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哎，既然人家愿意出钱让你学习，
是，
你为什么不去呢？
对啊，
对啊，对不对？所以就如果他没有当初没有他这个建议的话，我可能就是一般的状况，就是出版社跳槽出版社，
对对
对。那他因为他这个建议，我就去尝试去摸索去开创一个品牌，
是，
所以后来。等于我就有一个创品牌的经验嘛，
所以那就是方，那是方创文创，
不是，是方的之前。然后后来想自己做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哎，我既然之前有做过
开创的经验，
对，我自己有创品牌啊，自己摸索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来试试看。
嗯哼，
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开了这个方创文创，现在也八年了。
嗯哼，哇，这样加起来真的是还不少年，
大概二十年左右。
那你因为做出版，你会爱书嘛？可是你会觉得书。此时此刻对于读者对于大众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有感觉那个定义有在转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真的是蛮复杂，就是第一个，我们到底读书是不是培养的出来的，或者说它是不是可以强迫训练的出来，其实这个我现在有一点存疑，就是说我们觉得画画画得好有画画细胞嘛，音乐细胞画画细胞，会不会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阅读细胞，所谓没有阅读细胞，
啊，
对，
就
类似这种阅读障碍的人，对不对？他在看书的时候，他没办法进入那个世界。
对，
他看金庸武侠小说，他没办法想象那个招式是怎么轻功怎么飞，他没办法想象。
是，
所以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很有障碍。然后再来，如果文字量很大，
嗯，
前面这一百个字跟一千个字之后，这一百个字中间有串联，他串不起来。
嗯哼，
所以他阅读会有障碍。
嗯，
那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再去所谓提倡阅读啊，或者鼓励阅读，其实他坦白讲做不到。
嗯哼，
所以我现在会比较，我会有种在想说，阅读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嗯哼。
再来是第二个的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特别提倡或呼吁说阅读有多么的重要了不起，但是阅读它一个特色就是它会让你静下来看。
是，没错，没错，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连静下来把一个你感兴趣的或有趣的故事小说，甚至现在连漫画，听说也很多小朋友他已经漫画已经看不下去，他必须直接看动画，
嗯，
他没办法静下来看一本漫画。
对，
那我在我们就会想说，如果你连静下来把这个东西看完都做不到，你是不是在很多行为上，很多在思考上，会不会造成某些会做不好的事情？
嗯哼，
因为你静不下来嘛，
对，
静不下来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新闻上的一些争议嘛，我们常常在讲一些所谓的什么资讯战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谣言啊，或者所谓的媒体试读，
嗯，
那我就会思考说，如果你连阅读都读不下去，你连所谓的大量阅读 都读不下去。
所以那些讯息的背后的蛛丝马迹，
你根本对，你看如果今天一篇所谓的解释的社论等等1000字2000字你都没办法看下去，
嗯，
你只能看所谓的懒人包，
嗯哼，
所谓看所谓的图解，
嗯，
你真的很容易被带着走，
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坦白讲你如果没有阅读的能力，
嗯，
你没有能够静下来或者一定数量一定分量的阅读的能力，
嗯，
坦白讲你在这个媒体试读上你根本不可能做得好。
是是，因为其实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见得说阅读就多么高大上了。
是是是，
因为阅读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娱乐性，我相信是很多人是从娱乐性入手的，
是
像我们看金庸小说啦，但后来金庸小说当然不只是娱乐，可它的确是娱乐的面向先吸引了我们，之后进去那个世界之后再慢慢去发现到其他的东西嘛。
是，
对啊。然后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是某一段时间，因为我算是很早，大概2000年就开始在做网络的工作，
嗯嗯嗯，
然后后来做动画，所以你知道，我某种程度我就中了一种毒，就开始对书。我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静下来好好的看书。
是是是，我理解，我理解。
对，然后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接受讯息的片段，因为我们刚才说书除了娱乐性之外，另外就知识性嘛。
是，
那我们的知识都是来自很多很快速的片段的网络的那些讯息这样子。
是，
然后因为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可能要很快速的去理解一些事情或现象，所以你就慢慢久了久了，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就看到一堆字你就没有耐心。
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学界很担心，像例如抖音啊等等的这些所谓的比较短的影片，
嗯，
它真的会对你造成某些依赖或者上瘾。
对，那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可能也是被那个娱乐性吸引，就是我就是不小心又拿了一本我觉得题材还蛮有趣的书，
嗯哼，
我一口气坐下来3个小时看完，
哇
啊！可是那时候你就会发觉，哎，你进入一个好像很安静的世界里面，
对对对，沉浸在里面，
对，那就不是跟在看讯息或看影片，就是满天喧嚷这样子，然后看完其实很多的那种 YouTube 的短片，
嗯，
看完你脑袋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就是它流过你的脑袋就这样子而已，
对，因为它。你是比较相对被动接受嘛？
对对，哦，
那你读书你就相对要多一点主动的理解在里面。
对，
哦，那对你的印象，你的大脑思考其实不太一样。
对，哎，欸，那可是你就像我刚才说，它娱乐性、知识性啊，你觉得书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就算一个载体来说，
我觉得说，像我刚刚提到，它真的，我觉得现在它就是有一个锻炼心性的能力。
啊，让你沉浸下来的那个能力。
对，我觉得因为包含像我去那个科博馆，
嗯，
哦，科博馆我们应该要很多很好看的东西嘛，动物啊，那化石啊，标本啊，应该小朋友很有兴趣。
嗯，
但是我就会看到有小朋友，他就是自己窝在墙角就开始打电动了。
嗯哼
，因为这个电动的吸引力已经大过这个
对，
哦，知识性的等等的。
其实还有很多父母啦，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为了方便
3C为保姆嘛，
丢 iPad 丢给他们小孩，让小孩不要烦他们。
对，但是因为这个很恐怖，因为他很小就接触到这个。重口味的，
对
哦，强烈的声光效果，
对，
它之后很难转换成比较稍微淡一点的，
它就没办法吃青州小菜了。
对，这个真的，这个是也是这样。那刚才提到像这种动画、漫画也是一样，嗯，很多人他要直接看动画，
嗯哼，
哦，因为动画的一些声光效果等等的，造成他觉得很好吸收，
嗯哼。
但是就正如你刚刚讲到读书的部分，你动画真的是你只能跟他时间续走嘛，
对，
哦，你不能加快或加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书你可以以你的速度去看，
对，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个人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哦，对，我想起来，我一开始是因为我一开始是看漫画的，后来我无法接受动画，或者是我无法接受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是明明我的想象中他的招式是那么美的，为什么拍出来那么难看？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每次那个什么金庸小说啦，或者一些知名小说改编都会被骂，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
他都跟大家每个人想象嘛。
对 对,
對，每个女主角的想象都不一样。
对，然后但我们的想象太贵了，电视可能拍不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那聊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我是 Amos。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方寸文创的发行人严少鹏哦。刚刚他就跟我们聊了很多书啊，对现在人此时此刻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如何形成一本书，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那你要不要从你的专业跟我们讲说，一本书到底要如何形成？你们出版人到底都在做什么？
出版人在做什么？我曾经写过一个这个文章到联合报的副刊，其实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我大概出版大概做了20年，
对，
但是其实我爸妈他还是没办法了解你在做什么他们一般的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编辑在做什么，因为会说那这个书是你写的吗？不是，
不是。
那排版是你排的吗？
不是，
也不是。那校对是你吗？也不见得是
哦。
那封面设计是你吗？也不是，
当然不是。
印书也不是你，卖书更不是你，就是整本书怎么从头到尾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是你。但是在讨论出版讨论一本书的时候最重要又是你。这就是编辑他比较特别的一种工作形态，他其实这个领域他都要去了解。
对。
那每种书的类型或者每种不同的作者不同类型不同的包装方向会有造成不同的编辑的过程。那我用大家比较理解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稿源，我就找谁来写
作者，
或者这个东西有谁适合来描述这个部分。比方说我今天有个大学教授，他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很好的发现，我们找他来写成一本书，
是
比较单纯。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我想写一个大甲镇南宫进香的一些历史，那我要去找哪些人来写这个过程，
是
这个是又以题目为主或者以人为主的找了稿源。那我有了稿源之后我就要把它变成一本书。那变成一本书中间当然可能要有一些编辑在顺稿啦，在看那个稿子要修改要调整，然后要找人校对让里面错字少一点。要找美术专业人才来设计。其实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你在看书的时候有的书它就是中文字没有问题，排版中文字，但是它那个书的字跟字的间隙，行跟行的间隙，
对，
你在读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
是
这像这种东西就有赖比较美感的设计师的美编，他可能帮忙设计，然后包含封面怎么设计让它变成一本书，找印刷厂找装订厂把它做成一本书，这样成为一本书。然后再来有书之后我们还有所谓的行销宣传，
对，
好的，我们书到底要铺到什么样？我们当然希望书全部铺到所有的通路，但是一来不可能，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些所谓的比较针对性的，比方说这个书可能假设这个书是学生可能很需要看，那我的书是不是应该要铺到学校以及学校周围的书店？
对，
这个应该要积极的去铺到那个地方。
是，
然后再来是我们可能要办一些相关的活动，
是
让它有相关的曝光，或者到电台宣传也好，或者
是
办各种讲座甚至是讲座以外的各种什么导览等等的。
是是
大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说，我要做成一本书我前面要先有来源，然后中间会经过文编美编校对等一些相关人的去制作编排，然后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行销企划。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台湾的编辑在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都已经有作家了嘛，那个文字也都他提供的嘛，
是
那些作家的作品跟编辑之间关系到底什么？就像重版出来那样子吗？就是每个编辑都要跪这边跪作家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讲到一个比较，现在这个环境比较特别，就是以前能够变成书通路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只有到书店去找书。比方说我们小时候，你可能只能到地方书店啊，到金丝堂这种连锁书店才看得到书，那时候没有网络。
对，
那所有的作者他也只能经过出版社变成书才让人家知道。但现在不一样嘛，因为现在自媒体很流行，
对
所以很多作家他不用经过书店，不用经过变成书，他想要讲的东西，他的专业他的擅长的东西在网络上都可以被看到。
是，
所以很多作者在他没成为作者之前，他本身已经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自带流量，做成书只是他
周边产品，
对，只是他延伸后来刚好把它从虚拟的变成实体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他甚至可以不用经过出版社。
是，
所以有些作者他后来自己变成一家出版社，就专门出他自己的书比方说那个我们的国师我们的那个韩国师，
韩国师
他就有一家出版社专门做他自己的每年的那一本书类似这样。对，那作者跟编辑的关系就会，有的作者呢很好搞很准时，他交稿都很准时。有的作者呢 就是他虽然想写书，他也想成书，但是他就是你知道人有惰性，
是
他就一拖再拖。
嗯，
我曾经有遇过有那种作者，他就已经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拖到已经一个极致了，他受不了了，怎么催也找不到他。然后他有一天跟你讲说：“哎，少鹏，我已经交稿了，你现在收信，里面有几个档案。”
嗯，
好，然后我打开档案，发现都是空白的。
就是跟作者的说谎斗法是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找不到他人。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如果像学校老师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好笑，就是学校老师呢他学生怎么样的延后交报告，各种理由嘛、哦、那个可能他今天生病、
嗯
哦、他家里怎么了，他电脑坏掉了、嗯哦、网络怎么了，其实当他变成作者找理由延后交稿的时候全部都用一次。
是我比较狠毒一点，我直接寄了一支病毒给老师。
啊，这样太狠了。你是不要他交稿了是不是？
那除了这个对付这个作者之外啊，那其实在因为我常听到朋友说，尤其是像文学的作品的时候，在陪伴作者的时候，很多编辑也要帮作者改稿。
是吗？文学类齁、哦、按理说文学类比较少。因为作者他有他自己的文风啊等等，你可大概很难去动他。但是有一些比较生活类的，
嗯哼，
哦，比方说旅游啦，或者是、嗯、食物的啦，比较生活类的，或者是比较浅的知识类的，
嗯，
很有可能，
嗯哼，
很有可能。我曾经有同事齁、哦、他去要了一本稿子，因为那个作者在网络上非常有名齁、哦嗯、然后我们就孤影其名，他非常有名，然后觉得说他这个他平常关注这个主题也蛮适合成书的，就找他写。后来他交来稿子呢，我们的同事在帮他做编辑的过程中，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里面很多都是网络上抄来的。
哦，啊，就跟老高与小莫一样，
他就很多是网络上抄来的。那这时候就陷入一个尴尬的状况，就是你到底要退稿，
对，
还是要照出？
嗯，
哦，那退稿可能有时候就比较容易撕破脸哦，因为毕竟你就是把他的难堪的接出来
了、
哦、对、嗯、然后当然有一种情况，比方说像我之前在时报，他们是因为他上市上柜公司嘛，
嗯，
所以他出书有一个进度要求等等的，
对，
我就是被迫一定要出书，
嗯，
那这时候编辑同事怎么办，就是帮他改稿，
嗯哼，
就帮他改稿，
把那些从网络上抄来的东西
就是帮他改写一下、嗯、所以某个程度来讲，那个本书的作者其实是那个编辑，
嗯，
哦，啊，像这种情况，在一些翻译书的情况也常遇到，就是有时候那个译者译来的稿子，我们不知道那译者什么原因，我们当初找他应该是某个程度他有一定的专业或者信任他，但他交来的稿子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刚好被编辑在校对的过程中发现他很多时候都没有翻好，
嗯哼，
哦、我随机抽查嘛，
嗯嗯、
哦，好几个地方都没翻好，那我。
嗯
理所当然可能整本书都翻不好，
嗯哼，
哦，可能后来编辑就变成要自己下去帮忙翻帮忙改，
是，
对，这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编辑好像是一个蛮惨的工作。
是是是，在这个程度上真的非常惨。然后你做了这么多，反正他在赚。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像刚刚那个帮他整个重写改稿重写的那个，
是，
哎、欸，出名是那个人呢、欸，
对，
编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
对啊，出版我们都知道现在越来越难嘛，那在台中会不会更难呢？还是其实还好？
我觉得不会，就是、嗯、我当初会选择来台中，就是因为其实网络，我觉得网络很重要、
嗯哼，
因为现在其实你就算人在台北，你跟所有人的联系也是网路、
嗯
哦、那加上现在高铁其实也一日生活圈嘛，
嗯，
所以我只要今天想要去北部，不要都说北部了，比如说我要去南部或哪里，我今天把行程安排好，作者也安排好，我可能今天上去是也是有感通啊的、嗯、我可能今天中午找个作者吃个饭喝个咖啡，晚上再找个作者吃个饭喝咖啡，
对、
哦、然后聊聊天啊，讨论一下稿子的进度，
嗯哼，
其实这个东西那平常我们当然就是 LINE 啊，或者是一些邮件的联络，
对、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哪里没有影响那么大。
嗯哼，
是。
那除了在哪里之外，我觉得在很多的编辑对于排版还有对书的设计，哈，就像这些东西又更复杂了，因为我常常听他们光为用什么字就变争吵不休。
是，
对啊。那你对这个部分对设计和排版，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我的要求非常的。简单跟实用就是应该有两点，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嗯、
所以开始有点
字要够大，
對，所以字一定要够大，这是我跟美编的要求，就是在我所编辑经手的书，它的正文它内文的字迹一定要11级以上、
嗯嗯哼嗯、哼，
不可以太小，太小我觉得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不要说给读者看，
嗯哼嗯哼，
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 在所谓的刚刚提到的用纸啊等等在这上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东西是大家的一个两难，就是因为现在书更不好卖，
嗯，
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认为会买书的人，他一定是想收藏这个书，
嗯哼，
他会把它放在书架上，他会拿起来摸一摸啊，
是，
会珍惜它，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书就比以前的书要做得更精致，
嗯哼，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回头看20年前、30年前书的那个纸的品质、设计的感觉，
嗯，
以前的书可能就是一般的铜版纸，然后彩色印刷上去，
嗯，
现在不是，现在可能上面还会烫金烫银，还要挖洞，还要做各式各样的
上光
那个压制干嘛等等各种效果出来，
嗯嗯嗯，
但是这一些的目的就希望买回去的人会觉得它是值得收藏，
嗯，
值得珍惜的，
嗯，
但它相对反过来它就是增加成本。
除了增加成本之外，我也觉得书有变得越来越重的趋势。
对，
所以越来越重，可能就纸质比较扎实，
它比较高级的纸，是是，它比较高级的纸，它就比较沉嘛。
对，比较沉。反正以前我们随身包包里面可以塞两三本小说都觉得不觉得，
是 是，
现在可能一两本就觉得，哦，好重啊。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想希望那个东西比较精致一点。那，嗯，比较精致就反映在成本上，
嗯，
所以反正又读者又觉得说定价太高，
嗯，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出版现在有两难嘛，就是我想压低做便宜一点的，用比较一般的纸，
嗯，
又怕你嫌怎么
那么 cheap，
怎么好像20年前的样子，但是我现在又做比较好，定价要高很多，你又觉得怎么这么贵买不下手，所以这个现在有点两难，
嗯，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印量比较少，不像以前可以买书的人多，印量多，所以我可以摊提那个单价，
嗯，
现在印量少，所以我那个单价就变高，
对，
价钱也会不下来，
对， 对，
所以这部分我想现在我们都两难。
嗯嗯嗯，那除了这个排版之外，啊，因为我们讲完到最后就是要面对市场嘛，
是，
那老实说啦，就是因为我做那个行销计划很久了，很多的行销预算都是来自于就是可能预估销量啊，从那边抽出一个百分比来做这个行销预算。可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哎，我就觉得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都好辛苦，因为其实
没有预算，
对，
做完那个书店的几张海报印贴出去就没钱了，
对，
预算就用完了。
对，那怎么做行销呢？那就是很难理解。
对，就是其实如果有听到的听众要理解说，其实包含你说今天一个作者，我们请他到各地演讲，
嗯，
可能说有的读者觉得说啊，他为什么不来台南演讲，不来高雄演讲，他甚至不到台东、花莲、屏东去演讲，
嗯，
真的连交通费预算都出不起，
嗯，
就是某个程度啊，作者自己去，作者自己出钱。
嗯哼，
编辑或企划去，当然是公司出钱嘛，不可能叫员工自己出钱，但是公司没办法出作者的钱。
嗯哼，
但是作者他要不要自己掏腰包全省各地这样跑？
嗯，
那编辑有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或者公司允不允许你跑这么多地方？
对，
嗯，但真的没有这个预算，
哼，
这个很现实。
哼，那这是困境嘛？
对，
那这个困境之外，你有什么变化呢？
就是现在大家在想的一个，就是说，因为书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 IP 嘛，
嗯哼，
按理说就正常状况下，或者说比较有内容、比较有品质的书，嗯，它天然就是一个可以，它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源头嘛，
嗯，
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变化。
嗯哼，
那我们现在业内做的最有名、做的最好，就亲子天下嘛，
嗯哼，
哦，它因为它是做童书的，
对，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图像，
嗯，
非常多的小朋友从小就认识的一些人物，
嗯哼，
所以他可以把那个人物延伸出非常多的东西，
嗯，
我觉得类似日本漫画，他可以同样的人物肖像，他可以做各种周边产品，
嗯哼，
他延伸很多东西，或者是说有些题材，比方说像那个宝瓶，
嗯哼，
他开发出很多关于职人的，
哦，
那些书，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书在20-30年前以前是不可能成书的，因为你不太可能看一个铁匠或者是一个工人写成工头写成书，哦，你也不太容易知道他会写书。
嗯，
啊，现在因为这个时代，这些人都有机会曝光嘛，哦，计程车也可以，嗯，也会出。
哦，对对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计程车司机啊，
对啊，他们都可以变成书嘛，
嗯。
那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啊，工作过程当中都其实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那这些故事，它反过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P 来源，它可能可以变成戏剧、舞台剧，
嗯，
哦，或者衍生出其他的画展啊等等的活动，
嗯哼，
哦，这是我们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未来可以有它有多元发展，
嗯哼，
但是回过头来，你可能问我说，那它变成舞台剧、变成电影，书就会卖得比较好吗？哎，好像不敢保证，
有的好像变得真的有比较好，
按理说就是多多少少，
嗯，
但是你没办法保证，
对，
你没办法保证。
万一那个电影也不卖，舞台剧不卖，
对啊。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好的这个文字，只让它变成书，太可惜了。
是
哦，所以它能够更多元的发展，更多方位让人家看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乐见的。
是没错，因为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好像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立体而多元的展示方式了。
是，
那聊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乡。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我是 Amos。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方寸文创的发行人严少鹏哦。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做书的事情啊，可是因为就是刚好聊到那个怎么样去做宣传嘛，那其实现在的读者喜好也不断的变化，那出版业要怎么样在这个此时此刻来变形，然后再维持它的竞争力呢？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件其实令很多出版业者可能觉得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哦，现在就是出版业怎么样去做不同的发展呢、啊？然后面对这个时代哦，其实整个台湾的这个业者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说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回复了。
嗯，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大家还是不要忘了，因为你是在做书的。
嗯，
不管他你是电子书、纸本书或者各种形态，他你就是在做书的。
嗯，
那读者确实有这个需要，我相信读者是有这个需要，只是说他现在可能相对比例上变少了，
嗯，
但是其实看书的人还是很多。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提到，就是因为我很常会去图书馆借书，
嗯，
图书馆借书的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
嗯，
还是非常高，所以看书的人是有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读者觉得需要的书？
嗯哼，
哦，几年前啊，有一种书非常的热门，然后它瞬间就不见了，就是所谓的缠绕花。
缠绕花，
嗯，缠绕花有没有？哦，那个画画的着色的、那個，
我在 iPad 上一张画，
哦，那个。那一年全台湾所有书店平台一铺开全部是那个书，大概好像有四五十种五六十种这么多。
对，而且好像会出跟它搭配相应的色笔啊，
对对对，那全台湾那时候不知道可能上百万人都有买那个书。
嗯，
那你说他们不买书或他没有时间嘛，你说没时间看书，那怎么有时间在那边画缠绕画？
嗯，
所以其实不是，是那个书打中他的需求。
嗯哼，
哦，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找到适合的题材，我们能不能让打中读者的需求，他还是会需要看这个书。
嗯哼，
所以我觉得出版业他还是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他的需要。嗯，那至于怎么做书，很多人都会直接提到说电子书。
嗯，
那就我自己个人的了解，因为电子书的使用比例还没有到那么高。
嗯哼，
它并不足以取代纸本书。
嗯，
哦，但是它可以弥补纸本书的若干比例的业绩的下滑。
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很多看电子书的人，他反而是真正爱读书的人。像我们家也就是被书堆得满坑满谷，到
对书最大的一个现在没办法克服的问题，就是他也占了坪效。
对对，
他占了那个大家的空间，
他吃掉你的生活空间啊。
对，然后你像我们在台北市没有买房子，以前在租房子的时候，每次搬家都非常痛苦。
对，
是，所以其实书是一个大家。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去克服它了。
对啊，而且你要丢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本书都是你的心头肉。你那，我们曾经尝试要坐下来，好好的说，我要整理这些书，我要把这些空间清出来。是是是，但是
每一本你都会觉得，哎，这本当初可能有什么记忆啦，这本书可能我用得着啦，
对对，
等等的。
到时候就决定不要只有两三本，你就整理了几十本，只有两三本才
你搬了几次家，那些书就跟你搬了几个地方了，
就很痛苦。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的我们出版业面对的一个困境啊，一个困境。
可是就是我也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多出版社很会制造所谓的畅销书嘛。
是。
好，如果从行销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是在扩大了我们的销售群。好，那也许我们把从来不看书的读者透过畅销书的方式可能拉进来了。
是。
对。拉进来之后是我们只要再把某个部分的读者再转化到其他的正儿八经的那些书里面，就觉得哎呀，这好像也是不错的，但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嘛。
我觉得哦，读者其实 很有趣，就是比方说我们常买书的人，嗯，哦，我们可能今天上网去买书，我们会在那边计较有没有零，有没有七九折、七五折，嗯，没有买300、500免运费等等的，嗯。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世上还是有一些人，他不买书，但他需要书的时候，他才不介意这个问题。
啊，像我就眼睁睁看到夏雨的诗集，
是
那一本全白色只有打凹的那一本。那时候在中央书局上架的时候，20本立刻消失，
对，
他有被抢光。
对，他的粉丝群嘛，
而且一本700多块哦。
那像我几年前我出过一本讲肌肤的书，哦，嗯，自己的肌肤自己救，他那时候卖得非常好。
嗯，
那我在虾皮也有开了一个商店上架，
嗯，
就会有读者专程去虾皮那边买。
嗯哼，
我都一直觉得你怎么会愿意来虾皮买，啊，然后单本运费这样出？
对对，
那些读者他不知道有博客来吗？他不知道有书店吗？很有可能他平常是不接触，
是，
对，这种读者他可能在某些题材的书他就被挖出来，
是是是，哎，被挖出来之后，因为那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像一些职人书嘛，
对，
职人书他的确会开辟了一些新的读者，像很多的那个纪实体系的读者，
对对，
就因为职人书的关系出现的嘛，
对
对啊，但是我就很好奇，他这本职人书会不会是他这一辈子这一辈子只买的这一本书？
不无可能，不无可能，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他有了这本书之后，嗯，对不对，他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读书，嗯，阅读，嗯，他可能开启他某些视野，嗯，他好奇的，
嗯嗯，
他会去亲近他，
嗯，
对，
除了这个他的书的那个出版的形式可以更多元之外，因为现在好像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就是那个随选，就是只他到书店去只单独买某一本绝版书，然后直接印出来给他的那个，
目前没有，
台湾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那你觉得这个这是一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某些技术的突破，可能就可以。嗯，坦白讲，我们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印刷一开始，我们一般印刷，因为印量高，
嗯，
哦，随便印都要2000-4000、5000起印，所以他不会用所谓的类似喷墨这样的一种电脑印刷的技术，
对，
哦，它是制版四色分色，然后去制版。
嗯，
那如果今天到了，但现在我们还是没办法用成喷墨方式去做，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印刷品质不够好，
对，
哦，再来就是它成本更高。
嗯哼，
那我们可以假设有一天科技进步了，
嗯，
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可能有一天有人想到了，突破了某个门槛，
嗯，
让类似印表机这样的一种印刷形态可以
媲美印刷机了，
媲美印刷机，甚至它的成本上可以降下来。
嗯，
那或许就像你说的情况，有些书它可能天生就比较少数。
嗯哼，
那我们用这样的印刷可以取代传统的四色印刷，那成本会降低非常多。
嗯，
反而又反过来，因为本来假设一本书这种冷门书可能只能印单价要600、700、800，
嗯，
那因为用这种印刷方式，它单价只要300-400。
嗯哼，
哎，欸，它可能因此就扩大了它的读者群。
对，而且会不会因为没有那个销量跟库存压死出版社，所以出版社对于尝试新的出版的可能性
是变高了，是是是，所以现在电子书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变成纸本书嘛，他直接变成电子书，
嗯，
那有一些形态包含到有些像我们很久以前就有人在提说现在买书我可不可以只买局部单元，
嗯嗯，
哦，像大学最常提到这个问题嘛，因为他买专业的原文书或者专业的中文的教科书，
对，
他买一整册，哦，700-800页，
嗯，
问题是老师不会教这么多，考试也不会考这么多，
对，
我可不可以只买其中的
老师要考的那一部分就好了，
可不可以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想象中应该感觉应该是这样合理啊，因为我就买我要的东西嘛，嗯，可是因为目前在我们的这些出版的形态上还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的状态，
嗯，
哦，包含你说我今天怎么上架，怎么分售，
嗯，
哦，那我这个印刷怎么去处理，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应付。
那个除非就是真的是要电子化，就像那个贾伯斯把一张专辑拆成一首一首歌来卖一样。
对，要非常能够刚好适合那个环境啊，当然歌曲又比较相对单纯一点，那十首歌嘛，它比较好拆，书可能有一些前后章节的问题，
嗯，
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它可以克服，
嗯，
哦，它可以克服，那它的销量会不会提高？显然会啊！如果今天我学生，我要叫我每次都买一册800页的，我不可能买啊。但是如果叫我买一张，我全班可能都会买。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之后或许会一些变化吧。
对啊，因为我像我们在那个读那个网络小说的时候，
是
其实就是被前面先读到。如果他前面的章节试出来的免费章节读到你的话，
对，
你就开始氪金，开始往后买
了。对对对对啊，所以他当然前面要吸引你嘛。
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像你刚刚提到，像网络小说这种东西也是一样，他也是用网络这个媒介，
嗯，
他才有办法现在这么的兴盛。
对，
如果是传统的印刷，根本不可能一开始投资 这么多不知道哪来的写手，然后就开始一直写，你也不可能说我只出第一集，然后之后哎卖不好我不出了，可能被读者骂死，所以你一投资可能就要整套出，随便都出十几二十本啦、
啊。是是是是。可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我看在看方寸文创出版的书哦，其实很多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有一个普通性的知名度的作者，
对，
所以你都是以议题来切咯，
就是我常笑说，其实就是。我自己想看，我就是我想看，我就把想把它做成书来给自己看之类的概念。当然这样是比较开玩笑，但就是第一个，我现在做的书都是本土书，就是我找的书，不是翻译书。
对，
我是本土书。然后第二个是说句比较那个，我比较喜欢找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就是因为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因为作者跟编辑之间啊。我讲句难听一点，有时候我不想伺候作者，
就是看谁要当小姐，谁要当丫鬟了、
啊。某个程度这样讲，以前我讲个笑话，就是、以前我在之前的公司的时候，我的同事，我的同组的企划就说，哎、欸，少鹏，我觉得我们这一线的作者哈、哦，好像比其他线的好相处。我说对，因为我在跟他聊天、跟他谈的时候，我如果觉得他很难搞，我就不想找他合作。你知道做书它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从他写作，你跟他沟通，然后到中间的编排过程，到出书，甚至出书之后，有时候那个宣传啊等等后续的合作答案，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关系。
对，
那如果说我实在不太喜欢你这个人，你也觉得我的编辑的一些风格你不太爱，其实合作起来不会愉快。
对对对对对对，
哎，
那就势必成怨偶啊。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刚好，那我也很觉得说，今天我们找我既然是做本土书，我就应该要更挖掘更多的新人出来，而不是一直去找所谓的大家啦、名家来做。
是，因为我在脸书上看到你出版成为文化知识家，
是，
哎，我就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那当初怎么样？这是为了要训练你们家孩子的需求，所以才来做这本书。
对，所以我就说这种东西都是很有趣。就是刚好那个文化部文资局有一个这样的案子，然后刚好我跟认识那个窗口嘛，然后他就看了我之前编的书，就很想叫我加入他们那个审查团队，就他们在做这个计划案的时候，就说，哎，我给他们一些编辑的意见，那我就加入他们那个团队里面去帮他们提供建议，他们怎么写，然后写一写就要成书了，成书了，那我就想，好吧，那既然要成书，既然这东西是我某个角度就是我生出来的，我帮忙生出来的，那我应该要书应该要我来自己出，所以我就去投标，我就做成这样的一本书，那做成这个书。并不是真的，就像你讲，不是我自己看，我就是带着小孩去，
对，
按表操课跟着去玩一次，
是是是是，
所以也是我自己的需求。
对，因为其实这本书，因为以往这些文资啊、文资的书或历史的书，它就是可能写的太硬邦邦了。
对，因为这些搞文资教育的人，他们使命感太强。
对，使命感很强，而且他们也不屑用一种媚俗的姿态去面对大众。
对，这个你就很了解。对，做地方创生啊什么，因为他们使命感太强，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就是他们如果使命感不强，他也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是，没错，没错，没错。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即便带到那个有那个文字历史的庙宇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介绍这个件事情，
是，
因为我读到的文字跟他讲都太难了。
对对，因为就是当然这样讲也太过，但是就是学校教育也不教，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推给学校教育，但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领域真的我们对乡土化在地化这部分比较薄弱，所以你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当然没有问题，你说什么义载金城啊，什么赤坎楼仲超有名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不是那么有名的地方，
对，像苗栗出黄坑啊，这样要怎么解释？
你要怎么去讲？怎么去讲？那个台湾有产油，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对，對，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有需要一些媒介。当然可能啊，当然书是一个我们觉得最容易进入的一个媒介，所以它做成书或许是一个蛮适合的方式。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家长啊就很适合买这本书啊，就是它很适合当成一个算是学习指导手册嘛。
对，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附了是基础教案，整个就非常大一包书。
对，所以你就带你们家小朋友去全台湾到处玩的时候，如果碰到古迹的话，你就可以借用其中的方法。
对，就是你学会那个方法。我们学这样学钓鱼嘛，就知道说，其实你去这种地方庙里面，我们不是只有拜拜，我们看到我们进去这个庙里面可以怎么样很快抓住它的特色。
对，匾额藻井啊，怎么看？
对，你怎么去看？今天城隍庙里面有一个算盘， 其实一般人进去不知道，因为他算盘的角度你一般人不会注意到，
是，
但是他是城隍庙的一个重点，
是、哦、
那你进去月老庙去关公庙他各有各的重点，
是，
我们要怎么去看，而不是说拜完就出来了，
是是。但我看到这本书的编辑方法，就不免想到所谓的108课纲，这会有同样的精神吗？还是其实
会，我那天在跟同业笑说108已经距离现在很久了，
对，
但是108课纲是一个很突破性的课纲，就跟我们传统108以前的课纲都比较讲术式，
嗯、
比较传统的学科式，
嗯，
那108因为它比较不那么的讲术，比较互动一点，也不那么的学科，
然后
所以它
强调实作，
对，它比较开放，
嗯，
所以它108课纲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呼吁、
嗯。
那我们今天在做这个书，如果它有符合的话，我们会希望家长他更有动力，因为家长这样嘛，一般书叫闲书嘛，
嗯，
跟课本、跟学校、跟课纲、跟考试有关，他会觉得比较愿意一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多多少会去稍微提到说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希望家长可以比较愿意去买书的。
是啊，除了家长之外，还有很多老师，因为我知道很多，虽然108课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很多老师很讨厌他们，讨厌的
这个很现实。你说你，我刚刚提到嘛，因为我本身是师范体系的，那我在20年前。学到的教育方式、
嗯
哦、的那个教材教法就不是108课纲的这种方式，
嗯、
哦，所以如果我不能与时俱进或跟进的话、
嗯、
我就觉得哇，这个新的课纲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要求跟负担，
嗯，
哎，
对，尤其是动手做这件事情真的对老师来说不是那么擅长的事情，
是是是是是，所以老师其实也要与时俱进，
是是 是, 是。那跟少鹏聊那么多我们非常开心、哦、那我们今天访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少鹏，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